你有没有想过，你到底是你的法，你修行的法门是修哪一个法门？你自己清楚吗？你自己做过决定吗？而且你决定完了以后，就如同佛所说的叫信心决定吗？你要弄清楚，修行啊，星云法师经他这个啊，在这个佛光山佛学院培养僧伽，他告诉他们多宗弘扬，对，他这个佛学院是多宗弘扬，但是每一个人到最后多宗弘扬里头，每一宗都有，但是他还是每一个人到最后也有一门主修，这一门他自己修行里头他自己清楚，那是主修，所以他没有各宗之间修行上的冲突，他都会融在一起，但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主修。那我请问你清楚不清楚你自己主修的是什么？我们啊，最简单讲说中国有十宗，但其实常常都在讲的啊，禅、静、密、律，对不对？那么静呢，这个部分我们都常常都是讲着讲禅跟教。那么静的部分呢，大部分都是谈教的部分。其实教里头，我们要清楚，华严宗也是教，唯识宗、慈恩宗哈、啊，它也是都在这里。那我们不管，这通常最容易碰到的禅、静啊、教、密、律，这五个里头，你到底选哪一个？我讲点基本的东西给你做参考嘛。学禅的人，你自己可以稍微思考一下，如果你要学禅，第一个，你的情绪是比较稳定的，这是基本的条件。因为学禅就是要靠你情绪能够稳得住，才你的情绪是属于比较稳定的，你情绪比较容易哈、啊、这样的浮动的哈、啊，这样子的情绪，我们讲说这个人的情绪比较稳定，是指这个人的情绪，他的情绪的开放性够，情绪的愉悦性够。他的情绪的控制性也够，那压力的适应性够，这个主题这样，我都把这几样东西都把它当作一个因素，就是情绪的稳定性够，你比较适合去修禅。啊，你那多愁善感，情绪又不稳定，你修禅很不容易啦。啊，不要看到禅好像很高，禅都是哈、啊。这个叫做哎呀，这个根气很高的人哈啊、修禅，我现在要修禅，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我也好高骛远啊，所以我选了一个这个禅，就是这样啊，我每天都打坐也很认真就是了。但后来我自己有留意到，就是像我这班呢刚适合，我可以学他，但是我完全主修它，我将来有没有办法？我靠我自己的力量直接就到弥勒净土，到弥勒那院去，我办得到办不到？这个我第二个啊，最学禅的人，用现在的话来讲的话说，就是自尊是比较健康的人，他才比较可以。所以什么叫自尊呢？就这个人的自信心是比较好的，这个人的肯定性是比较好的，就是他做一件事情，他所谓的肯定性这些东西，就是他提出他自己的看法的时候，他不会这样子模棱两可，他很清楚，而且他在表达反对意见的时候不是在生气，而是他很清楚的告诉你，把道理说得很清楚给你，而且认为这样才对，他的肯定性很稳定的那种人啊，那是自尊健康的人，比较乐观的人，乐观思考模式的人，那种人乐观并不是打哈哈什么东西都好，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乐观思考模式，我们以前讲过的，就是啊，乐观的人在碰到挫折的时候，他会区隔开来，就是我是刚才加出问题，出内容要够厚厚的那种人，那种是属于比较乐观思考模式的人哈、啊，而且自尊比较健康的人，他 啊，对于关怀别人跟关怀自己，其实他是相当平衡的。有的人只会关心自己，不会关怀别人，但是他关怀自己跟关怀如同关怀别人，他的平衡性很好。第三个，他的自觉能力很好，哎，这个就谈到觉的问题了。他的自己的哈，这个反省力、理性都是比较好的啊。这样子的人，那么这个他的安全感哈也会比较好啊。那么人这个安全感好的人，他的自我认同通常人格上的自我认同都比较强固，所以他比较不会被一个东西好像把他稍微一下他就会垮掉。所以以前修禅的人，那常常都是要到坟场去，要在那个地方坐着，而且是刚埋下去的新坟，你还要在那个地方坐一坐，你就那个不是那么容易耶。你看哈，虚云老和尚朝五台啊，朝五台过程当中啊，那有一天他实在是好，那个下着大雪，走他又是生着病啊，那这个他泻肚子又生着病，那一天晚上他住在一个这个人家的那种这那种祠堂那一类的这种已经破旧的祠堂的，这个祠堂里头放的一些棺木都是啊，放了一些棺木啊。中国人有时候以前的人看到有棺木，自己给自己摆一个，或者是做什么用的棺木。他晚上就睡在那个那种祠堂，而且棺木有的棺木可能用过的这样子。他在那个地方也没有别的，都没有人家，是一个这个荒烟蔓草的地方。那个房子都是很旧的，一点灯光都没有。晚上他只好跑到那里，他就睡在一副棺材的上头，就睡上去了。你有办法吗？他睡了，睡到半夜的时候，底下棺材底下，叩叩叩叩叩，在那里顶着他，叩叩叩顶，他还躺在那个。还继续睡在那里。他问他，他说：“你是活的人，你是活的还是死的？意思是你是鬼还是人？”他回答说：“去你的，我是活的啦。”他说：“你是活的。”他就下来帮忙把那个盖子搬起来。他起来，他说：“原来是一个教化者。”是一个乞丐，他说他要起来小便，他睡在那里头，他要起来小便，然后他非常愤怒，他说你为什么躺在我的那个上头，然后他卷起袖子好像要揍他，然后他现在喊声要揍他。虚云老和尚跟他讲说，你也没什么了不起，我一个人，我就躺在那个棺材上头，你都连推都推不上来，你敢打我？你打打看好了。后来那个人看看他那个样子，他说你来打来看看好了，他不敢打。所以那个人后来小便去解锁完了以后，又睡在里头。他说他就在旁边就打坐，就这样打坐到天亮，他才离开。我讲这个故事的意思是，你要知道修这一门的人他们的定功是有多好。灵鹫山的这个新道法师，我跟他很熟，我是看了他谈到说，哦，他原来从那个芙蓉那个山上那边，然后他也曾经去过就是比靠啊，这个宜兰的这个那个比靠的地方，那个地方我小的时候这个 我父亲在那里包水果哈，包天狗哈，我也在那里采过水果，可是我在那里也很害怕，因为那是个大坟场。他曾经在那个塔住过，而且他住了啊好一段时间。我请问，你能住到说人、鬼、神仙来了，都心平一耶？你的心都平静一如，那你确实没有问题。所以要修那一门哈、啊，确实是要有相当的这个啊才华，相当的这个所谓我所谓就是说他的根气哈、啊，要相当的高才办得到。我们一般其实也是不是那么容易办得到的。那是禅，所以你也是要学禅。但是你学的禅可能是别境的禅，也就是说你透过禅这个别境，然后你再修主修哪一门。如果你真的要学好好学禅，那你就必须要学到那样子的水准才可以，这样你了解啊。所以禅这门啊，这个真是不容易啊。那他们训练自己的时候都曾经训练过非常好的啊、哦，他们有办法跟毒蛇在一起，我不是毒蛇我都怕了，所以这个就是就你的心怎么能定呢？对不对？你在一切有情众生的面前，你怎么能定？这个东西很重要。静就不一样了，静为什么呢？所以有人问我说：“那你为什么要学佛？”他当然我学佛就是后来我主修。这个净土法门，我有修过这个禅的基础，然后我修净土法门。可是我怕什么？我有靠山呐、啊。问题是有靠山，你就不一样了，你知道吗？所以净土的修行，因为禅的修行是自力解脱，靠你自力；净的就是靠。这个他力，所以我们有了靠山。那么所以我们来看看修净土也并不是说怎么样，你看修净土的人他的特质爱心要够，他是属于比较感情型的人啊，所以这个跟这个阿弥陀佛哈、啊、好像结成家里的人那种感觉，产生了一种宗教的一种情操。哎，这个宗教的情操一旦培养起来，这个净土的人就像学净土的那个样子就出来了，他就有。第二呢，就是他呢，愿意服务合作啊，而且他有比较亲密的这种啊，亲人的人际亲密上的这个部分做得不错的啊，那么这个是非常适合以在净土里头表现出像观音菩萨的那样子，到最后产生了他的。啊，三十二应十四无畏四种啊，这个无畏功德哈、啊，殊胜功德，他比较容易。第三个，净土的人，他在他的态度上，攻击性要低，啊，他这个肯定性呢，普通普通就可以，啊，但是他有一个特质，老实讲，他。还是需要有一点点依赖性，他有了一点依赖性的时候，他跟极乐世界的这个教法之间，他的共，他的一个共，就是他的一个应感的一个效能会表现得更好。那这是学净的人，如果你要去学教的，比如说像。这个华严宗那也是属于这个部分的，华严宗也是属于这个部分的，也是有属于这些特质的，你选华严也是很好的。那属于天台的，那你一定要学偏禅的啊，才比较啊。属于这个净土的哦，这个部分呢还有一个是慈恩宗，也就是法相宗的，他虽然从法相上去进入，但是他仍然还是啊这个跟十方的诸佛呢，他还是有一个 啊，有一个法界可以依赖，还是在这个地方。那么密，它有几个特质。第一个，我发现所有学密学得好的人，他们一个特质，就是他们有先天就有一种神秘性。这个神秘性的东西啊，是西方哲学或心理学常常用这个字的。所谓的神秘性，就是说他们觉得持起念来，他们可以去跟啊，他们所要感相应感的上师，想要跟啊他们主修的那个本尊的那个那尊佛可以相应。这个东西呢，在心理学里头或者在哲学里头，一般我们称它叫做这个人的神秘性这个部分比较高。啊，有的人练起咒来啊，他一练呢，他感觉到就是啊、哦、非常欢喜，他的感应力很强。有的人练起咒来就比较没有，只是说啊，我知道就是这样练，就是如是这样，他的那种感动的情形其实是不一样的。而且他每天练了以后，他自己的这个啊，这个那一天的这种整个的一个心情，以及他在修行上，他就在念咒之间，他就可以啊、哦、把很多东西都摄受进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他的实践性、服从性啊，这个实践性要好，他的服从性也必须要好。我们还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密法的修行，他最后要进入大圆满的时候，其实他是跟禅是相衔接的。所以密的修法它有一定的综合性在，它并不是好像你看起来它有相当的有一部分是到最后有一定的综合性在。所以密是一个很特殊的，而且啊，密教的这个部分哈，他们在比如说你一部经文你拿起来练，你一练你就知道那里面大部分都是咒语，大部分都是咒语。你看哈、哦，《孔雀明王经》你拿起来练，全部都是咒语。那这个很多都是属于密教的系统，就是这样。那密教，我有密教的修密教的朋友啊，我有修密教的学生，但是我知道，我很清楚。我说我练往生咒。我练几个小咒啊，那也是一样，那也是密，但是我不是主修，没办法主修。我把楞严经拿来听，好好的一次两次听，我不会背楞严经、楞严咒。你们会背吗？要把它背起来，你喜欢的就把它背起来，它很好，你把它背起来。你喜欢，你觉得你跟它相应就背，就很好，就是这样。其实楞严咒不管是你哪一个楞严咒都可以用，楞严咒很好。律呢，那你要注意，你去看吧。如果你这个人生活本来你的修持就不是很严谨的，你要去学律不容易成功，不容易。所以律的本身它的实践性很高，经验性也要很高，这个人他的坚毅度也要够，而且他必须啊律的部分呢，必须有道德主义，必须有一些他对于律的遵守，这些东西他的实践性很高，稳定性很够，他有一种道德主义在那个地方，他修行才会行。你只有透过这样的律的这样子的一种选择跟这个努力的时候，他从律里头才产生智慧，才产生开悟的。那么我们给各位做一个大略这样的一个介绍，就是说帮助你自己稍微你就知道，这本来每一个啊每一个宗最后通通都是要回到啊这个真正这个见性啊，到一个人真正能够做到所谓的沉着入涅槃，解脱入圆通，这个路上来。每一宗到最后都一样，但是根性因缘彼此之间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差异啊。那既然有一点差异，你在选择的时候有时候就必须要做一点选择。今天哈、啊、 在目前来讲，大概选择禅跟静的人口最多。哎，啊、哦，但是我也要告诉各位，就是说你选择了以后，你自己清楚啊、哦。那么接下去，大概比较普遍的，大概天台啊、哦。那么因为禅宗师父那边传下来的很多天台的弟子，天台家的弟子，现在也很普遍。华严也算普遍，就是在我们这个地方哈、啊，大概这几个啊，像慈恩中就不那么普遍了啊。那么大家知道，在选择上有这么一个啊，一个有这么一个大略的一个自己知道说应该选择什么，我觉得很好玩哈。啊我还没有完全把它发展出来，也许是不是可以发展出来一个像心理测验一样，一个 psychological testing 啊，这样一个 testing 对学佛的人，我给你做一个 test 啊，不是考你几分，是 test 出来就是，哎，你可能哈、啊、比较适合这一方面，你会比较得力。我觉得如果可以做出这样一个东西出来，那就很好。我想过这个东西，我在收集一些资料，说，哎，是不是可以做出这么一个东西？如果这样子的时候，我觉得很好，在佛学院里很好用。就说，这个东西并不是要求你一定要这么做啊，只是说它只是一个 test， 帮助你去了解你自己。可能你在这个上头在做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得力哈、啊。其实也是蛮好的，我也想过这种东西。这个，我也很希望说。这个佛学院的学生，他们有人能够去做，将来能够去接着哈，把我这个点子、我这个想法、我收的资料，能够进一步去把它。他这个东西需要做大量统计，然后再能够归纳出来的，啊，这是很有趣的事情，也很有价值的东西。因为发展到今天这个时代啊，有些东西你可以帮助一个人比较容易啊，在。修行上比较容易得力哈，其实也是一个好事情啊。那么，这是我们谈择法觉啊，我们给各位这个谈到这个上头来，择法这样一个东西。那么择法，在《首楞严经》这部经里头，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这部经啊，到了第四个大单元啊，它总共十卷啊。但是你看到了，他到了这个第七卷以后，我们看到了他在谈啊这个二十五位菩萨说圆通的部分啊。这二十五位菩萨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啊这个楞严这个法会上，每一个人因为佛陀要他们说你们都很有成就啊，这些啊。已经到了无学，所谓的无学跟有学之间差很多啊。无学就是已经进入到了无漏这个阶段来了，有学只是说你还提提抖抖，要够这里漏那里漏的，就是有这里障碍那里障碍的。那么这些菩萨或者是无学的弟子，已经进入啊无学的弟子，那他们一个一个来说圆通。每一个人所说的门都不一样，那当然我在想，在那里面都是这样子的啊。这个像大势至法王子啊，讲念佛圆通，那大势至法王子不是只有一个人，他代表着所有念佛圆通的菩萨，所以每一个人都代表着每一位啊，这个阿罗汉或者是。菩萨他在讲的时候就代表着这样子啊。那么我们来看这里面的二十五个菩萨里头是这样，从六尘进来的就有六，就等于六个法门了、啊、他从眼耳鼻舌身意这六个里头的六尘，那从六识进来的也有六个啊，他是六识，也是眼耳鼻舌身意的六识进来啊。然后呢，从六根直接进来的又有六个、哦，啊，三六就十八啦。那十八个之外，我们通常讲，他在这部经里头讲七大，我们通常都是讲四， 四大嘛，啊，地水火风四大。但是所楞严经讲七大，他讲了就是除了这四大之外，他还有空见识这三个，这三个加进来叫七大。那从地水火风空见识这七个进来的误入啊，这个地方入对这个能够在那个地方见性的这七大进来，所以十八再加上七呢，就是二十五位菩萨，等于二十五门就是了。但是这二十五门里头，佛当时在楞严法会上啊，楞严经呢，其实现在哈，无论你修哪一门，都门门要读的一部经啊，所以这部经呢，这个在佛学院里头每一个学生都要读的。那么这二十五位菩萨每一个人讲完了他们从他们各自的那个门道进来开悟的那个过程所使用的方法，那以及他的因缘就是他自己跟他可以配合可以相应的这种道理，有的说的短，有的说的长，但说的最长的就是两，一个是大势至的念佛圆通章，一个呢是观音的圆通章，这两个都比较差最长。但是以观音法门说的最长，说的最细啊。那么最后佛陀对这二十五位所谈过的东西，他说其实这二十五种法门都是平等，无所谓好坏，通通都是平等，都是很好的，没有谁好坏。但是对娑婆世界的人啊，尤其是未来的末法众生，以及现在阿难这么多情，阿难为什么多情？因为这部经一开始的就是阿难这个出去化缘，人家都已经去斋僧参加那个斋僧大会去了，他还没有回来，就是因为他这个被摩登伽尼给他引诱进去了，这就是多情的种子啊。他这个部分，所以现在所以佛讲了，他说大概讲说像阿难这样子的人还有末法众生，你要知道我们如果不是那么多情，我们就不会来人间走这一趟，你知道吗？在这部经里头，首楞严经里头也讲这件事情。所以他在谈最根本的啊三缘里头，他就第一个就是告诉你，就是淫这个情哈、是最深的。所以堕爱见处的时候失菩提路，在这部经里的也点出这个问题出来。所以现在呢，他提出来我们每一个人的情性都太深了，还有以后世的末法的这些众生在修行上哪一个最好，那就找因位的菩萨，就是问文殊菩萨啊。文殊菩萨呢，他来做总结，来做评论员啊。现在我们都不叫他评论员，叫做什么？叫语谈人，是不是？就是每一个人都讲完了，他现在是语谈人，也其实也是评论人，他评论了。他评论的是什么？评论是观音这个法门最适合末这个末法时代的众生。但是观音这个法门当然是念佛最近，对不对？但有个问题，各位你要知道，观音这个法门从耳根直接见性的，也同时是禅宗修行里头非常普遍的秘密法门。师父很，因为我过去跟几位师父学过，我发觉他们都点入这个地方，所以一起这个你一坐禅，他叫你坐得静下来以后，他就给你开示。他开示什么？他开示他用你透过你的这个参话头的方式去看到你 的自信，然后要你去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然后去要你从阿弥陀佛的那个因根的上头再去找到你自己。所以大概那个机缘成熟的时候，那一刹那之间悟就出现了。那个悟出现了，这里也要给各位讲清楚，悟出现了以后你就容易渐修，渐修了以后你会从小悟变成大悟，由大悟啊，不断的渐修，即大悟成为彻悟。所以渐修跟悟这两个是一体的。所以在《所楞严经》这部经里头，他很清楚的是先谈那个见性的那个悟的门，然后到了第五个大单元的时候，他就要谈原位因果。原位因果呢，它跟华严经的系统完全一样，还是从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释迦行、实地菩萨等觉妙觉成就，就是这样，还是那一套啊。所以你还是要一步一步来。那么这样就涉及了一个问题，禅宗也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各宗都在讨论这个问题，特别是当时南北啊，南宗跟北宗，后来在华台的大云寺举行了这个南宗，就是禅宗的南宗跟北宗辩论的时候，那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是天下所有的高僧都来啊，那南宗北宗各推出代表，是不是？那主辩人南边呢，南宗呢，那当然就是神会和尚，是不是？那他们啊，这个辩论，这个辩下的一个一个的问题，底下提出的一个的问题，其中提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南北宗讲渐修，南宗讲顿悟，现在我请问，到底是渐修正确还是顿悟正确？北宗还是讲必须渐修，而且渐修最后才能顿悟。南宗的神位和尚，他的说法就不是这样了。他说啊、哦、你看你去翻出那个神会和尚语录啊、大概你们没有人会有那种书，那本书只有没有几个人有，只有我有。嘿，那本书上面你去看看，那里头那个文献上面写的，他说悟法啊，他说修行顿中见，悟法顿，悟法的时候见中顿。你要修行的时候一定是先有过一次悟法，所以修行的时候一定是从顿里头，你有了那一处领悟，你才愿意去修行。所以修行要去见修，修行的时候是顿中见，可是修行的啊，修行的时候顿中见，可是悟法要彻悟的时候要见中顿，它是见修里头慢慢一步一步产生顿悟出来。所以修行顿中见，悟法的时候呢是见中顿。那你看那个那里面的表达，你也可以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我后来想说，神会和尚他的辩才怎么这么无碍，但是我发现神会和尚的辩才的根据其实是在所楞严经，在楞严经里头，楞严经里头，他就是把这两个分，一个顿一个见，就在这个地方。那顿的部分就是25位菩萨，每一种顿法都有；见的时候呢，就是55位都在那个地方，就是55位华严的那55位修行，全部都在那里。所以大家了解了，你在选择东西的时候，理路必须清楚，但是也知道自己的根性，应该是在后世的众生里头，你还是离不开啊，在。这个透过耳根去顿悟，但是也是透过哈、啊、他这个修行的法门，在渐修之中去修，就是这个样子啊。这里面看不出来说哪一个法门比较好，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知道，就是在末世的人真的是很多情上的问题哈、啊。末世的人比较重情，重欲的放纵的重了。 不是重视的重啦哈。即卖人无得话重情啦，即卖人是吼，迄是重，甲迄是重，注音无同款啊，无同款。啊，恁都我听起来讲要同款是就对啦。一个重是放纵的重，哈啊，迄只只是很重之，是卷舌的之翁重的那个重啊。哇，好不容易拼一个字对了啊。啊，今麦的人的这个琴的本身太容易太重，太放纵它啊，所以也就不懂得去珍惜这个琴的东西。以前的人他会去珍惜这个琴的东西，所以他也就不会那么放纵，所以这个琴容易啊、哦，用我们心理学的说法就，它容易被升华成为智慧。所以有情的众生可以这个情容易升华成智慧，所以叫做觉有情嘛。啊，现在不是，是因为太放纵它，放纵它一直这里爽一直丢，所以没有办法，大家也不再去珍惜它。只要他喜欢，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我们说这叫自由，其实是不自由。一个人控制不了自己，是这样。好，当控制不了自己，也没有办法升华的时候。人的情的部分就会变成有很多的冲突点，这个冲突点容易产生忧郁，容易产生焦虑，容易产生情绪上失常或者是焦虑失衡的东西，这是目前我们遭遇到的问题的。这个七觉之啊，这个经讲到这个责法觉啊，我想就给各位就讲到这个地方哈、啊。我有一个东西忘了讲，不讲不行，但是以前讲过啊，提一下就可以。我以前在讲过，一个人在啊思考、观念、求知，在做一个组合选择的时候，我们提过有三个东西。一个呢啊，就是哲学上，这就是逻辑实证论的说法。第一个呢是逻辑的一贯性，第二个是经验的简正性，第三个是道德的可期性，对不对？这是逻辑实证论的哲学家他提出来的，就是你去做一个决定，甚至于去组合一个知识啊，那你必须要注意这三个点啊。我也顺便提醒各位，一个在做哲法觉的时候，这个东西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参考的。在理上是不是讲得通？你讲理不讲理上理智是不是讲得通啊？经验的简正性就在事物实物的经验中是不是讲得通？道德的可及性说在人的整个的人的和谐，我们期盼的人能够真正朝向善良，朝向和谐，朝向慢慢走向圆满，这条路上是不是走得通？那你再看看那个理的部分，就是理无碍，讲理的部分，理无碍，理无碍的人逻辑就一定也很清楚，不管使用哪一种逻辑。那经验的简正性没有障碍的时候，就是事无碍。那道德的可及性的时候，是跟理跟事放在一起，叫理事无碍。所以哲学家顶多只谈到理事无碍，没有到一个法界叫事事无碍。所以事事无碍的法界其实是已经进入一真法界了，那已经不是人间的这个地方了。因为怎么样？因为他所表现的所有的那个存在通通都是无碍的。他人间里的能够到理事无碍，就已经是凤毛麟角的事情了哈。啊，这个哲学上的跟他对应的东西就是逻辑实证论，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啊。那我们在佛法里头他跟他相应的，就前面三个跟他相应，但是逻辑实证论并没有那个世事无碍的那个部分。世事无碍们只有极乐世界的，要到了这个相方便有余土，还不是啊，一定要到十报庄严土以上才算，也是一真法界的事情。所以华严家讲一真法界的，其实是我们一个宗教的 我们精神提升到那个世界，到那个世界去，就不会每天呢看到有选举这么复杂啊，也不会看到这么多骗子，也不会有这么多仇，都没有。但是每一个事情，包括整个的一个存在的体，都是那么的光明，那么样子的圆融，那是世事，那个是世事无碍的法界。所以世事无碍法界不是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只有少数，很少很少可以做到理事无碍，要不然很难。你只要理能无碍也不简单了，是不是？事能无碍不简单了，就是这样。想一件事情的时候能够跟过去的经验简证可以配合，就很不简单了。我们哲法界讲到这里圆满啊。